主，我们恭敬把晚上的聚会交在你的恩手中，我们求你用血来洁净我们，也求你用厚厚的膏油来涂抹。主，让这个聚会满有生命。主，我们不仅是需要懂得一点道理，我们更多需要你开我们的眼睛，叫我们里面能看见。亲爱的主，我们生活在这个末后的时代，正走在你话语的光中。主啊，只有你的话给我们带来力量，给我们带来鼓舞，叫我们面对今天这个大变动的时代，虽然地上的光景很混乱黑暗，但是主，我们这般属天的百姓，愿我们能走在属天的路上。主啊，我们知道我们得赎的日子近了，所以我们更多需要你话语的激励。我们把晚上的聚会恭敬交在你的恩手中，亲爱的主，让我们从你的话中实在得着你自己的教导，叫我们知道在这个时候如何活在你的跟前。主，我们一同把心中的感谢、赞美、爱戴都归给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好，请弟兄姊妹打开启示录第十一章。第十一章，我们先把这个第十一节到十四节啊，先读一下，因为我们要接续着上一次所交通的。我们找到了，请弟兄姊妹一起来读。过了这三天半，有生气从神那里进入他们里面，他们就站起来，看见他们的人甚是害怕。两位先知听见有大声音从天上来，对他们说，上到这里来。他们就驾着天云上了天，他们的仇敌也看见了。正在那时候，地大震动，城就倒塌了十分之一，因地震而死的有7000人，其余的都恐惧，归荣耀给天上的神。第二样灾祸过去，第三样快到了。好，我们上一次已经和弟兄姊妹们说过啊，第十一章的第一节到十三节，仍旧是一段插进来的话啊。那么在这段话的里面呢，那么讲到神让约翰首先用苇子，那么把殿啊、祭坛、把敬拜的人统统把它量一下。我们知道，我们的神做事情有他一定的标准的啊，所以他要把一切的事物呢，都需要把它测量一下，看看够不够得上神的标准。不过我们上次讲了，在这里呢，约翰所用的是苇子，这个苇子代表着什么？代表着软弱的人性啊。就圣经讲说，亚桑的芦苇它不折断啊，这说明我们人性上的软弱。所以今天在地上呢，我们的神量度我们的时候呢，他不是用金苇子啊，如果用神勇士的标准呢，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得上去的。所以我们感谢神，神是何等的体恤我们，他按照我们今天的人性的光景来对待我们啊。虽然我们在主跟前所有的敬拜侍奉都有很多的缺陷软弱，但是神并没有用那么样的高准、高的标准来测量啊。那么这里也讲到呢，这个殿外的院子呢，这里有一段的预言，讲到将来啊，这个外邦人要践踏圣殿42个月啊。那么这里我们首先看到的是神用这个苇子来做测量，然后呢，后面就讲到了有两位的见证人啊。在这个末后灾难的时代里面，神还使用两个见证人为他做见证。那我们也上次讲过这两个见证人的一些的情况啊。 那么他们在那样一个黑暗的时代里面，实在是为神做了美好的见证啊。所以做完见证之后呢，我们看见呢，那么结果呢，他们呢遭受了仇敌的攻击啊，结果呢被杀了。被杀之后呢，他们也忍受了极大的羞辱，尸首被铺路三天半啊，不准埋葬啊。那弟兄姊妹们，我想这个不仅是预言到将来会发生的一些事啊，这也给我们讲到真正为主做见证的人来讲，一方面他们有神的权柄啊，那么他们能够执行神的权柄，但另外一面来讲呢，他们也受逼迫，甚至他们要为主殉道啊。所以呢，在圣经里面这些原则呢都是很清楚的啊。那么他们的尸首倒在地上的时候呢，让人观看了，全世界观看了尸首三天半，那么大家就欢喜快乐，互相赠送礼物。你看很奇怪的啊，神差遣这样的见证人本来是要让他们认识神的心意的，结果呢反而遭受人的逼迫和弃绝啊。这说明呢，在人类堕落之后呢，人对于神所产生的这种的愚昧啊那种的无知啊，是非常可怜的啊。所以我们今天呢能够认识神的恩典，这是神莫大的怜悯，所以我们应当感谢神呢。今天你到世界中就看见人今天对神的事情的愚昧无知啊，是无知到极点的。所以这里你看见他们做了一些相反的一些事情啊，这个你读起来实在叫人非常非常的叹息啊。但是呢，我们知道神所打发的人，神都负他们的责任的。所以呢，过了三天半之后呢，我们看见神用复活的生命供应他们，结果他们就站起来了啊。所以那些看见的人就非常的害怕，非常害怕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也给我们一个很大的鼓励，告诉我们虽然今天的时局非常的乱，非常的黑暗，但是呢要忠心为主做见证，不需要害怕。所以这些图画，这些都在激励我们啊，今天要忠心在主的跟前，为着主呢做见证啊。那么到了第十二节这里的时候呢啊，我们看见不仅他们复活了，他们也听见有天上的呼召啊，那么神从天上有声音，有大声音上来，对着他们说什么？上到这里来啊！那么弟兄姊妹们，他们因此呢就在云中就被提到神的跟前，所以这也是一个什么见证人呢所将得着的一个荣耀啊！那么连仇敌也看见，是吧？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呢，我们放心的去为主做见证，神会保护他自己所使用的器皿啊。到了一个时候，我们看见虽然好像逼迫受逼迫被杀害，但是怎么样，有复活的生命在里面，是不会死的。所以有一天呢，连仇敌看见自己的无可奈何，对不对？对这样的情况来讲无可奈何啊。所以我们基督徒啊，今天活在地上，我们应当明白一件事情，我们就是主耶稣的见证人啊！每一个得救的弟兄姊妹，你是拥有将来荣耀的盼望，可以永远不死，会进入永世。你要更知道一件事情，主把你留在地上做什么呢？就是为主做见证。所以保罗常常讲说，我们无论是生是死，我们都属于主的人啊，我们在地上活着就是为着主的见证，这个是最大的一件事情。今天不管你在哪行哪业里面，不管你在做什么事情，那些只不过是我们求生的一种生活方式，我们真正的使命和责任是为基督做见证。所以我们要在任何一个角落，任何环境里面，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啊！所以我们要知道，主已经把我们分别出来了，我们跟世人是有何等大的分别的，所以我们要求主给我们这个恩典啊，能够忠心的为主做见证。我们要证明什么呢？证明一切神所做的是对的，仇敌所做的一切事物都是错的，世人今天的光景也是不对的。 我们不能基督徒软弱到一个地步变成世俗的基督徒了。很多基督徒今天呢常常感觉教会不对，世界对，你这个真的是把事情搞得弄反了哈。我们今天绝不能做这样的事情啊！我们要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啊，我们是主耶稣基督的见证人啊，我们要为主做见证。只有这样的人，他们站在主的跟前，他们是主的荣耀，他们是叫仇敌蒙羞的啊！所以亲爱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今天主不仅把我们一个个救回来，我们是他的见证人，主把我们摆在一起，一同在这里侍奉主敬拜主，我们过教会的生活，更是为基督做见证。所以教会在地上，它不属于任何的组织，也不属于任何的人，它只属于主的自己。神建立教会最大的目的就是做见证，就说呢，今天呢，这个世界光景不对了，我们教会要把对的光景把它显出来。所以人今天进到教会里面，不是来得这个什么信仰，宗教信仰，他们在这里要看见什么是对的，什么是真正的做人啊，什么是神创造宇宙的目的。这个是今天呢我们聚会呢在主面前该有的一个真实的见证。我们不是光弄一点的活动啊，弄一点什么外面的这些说法，不，弟兄姊妹们，我们是主的见证人。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做见证是遭受仇敌的攻击，是有逼迫的，但是不需要害怕啊！他们不仅主让他们从死里复活，见证神的大能，生命的大能，并且怎么样，他们被提到天上去，是得到荣耀的啊！我记得很多年前呢读个小小的故事，这个我可能在这里聚会中也有和弟兄姊妹们讲过啊。有一次呢，一个在非洲的一个宣教士啊，一个弟兄啊，在非洲服侍主非常艰苦啊，吃了不知道多少的苦头啊。那么呢，后来有一天呢，他坐船呢回到纽约，那天那个船上正好呢有一个什么呢，美国一个参加什么运动会啊得奖牌的一个运动员也在那个船上啊。所以那天呢船靠岸的时候呢，哇，万人空巷啊，那个整个码头上挤了很多的人呢、啊、来欢迎那个得奖牌的运动员啊。那么我们的弟兄呢正好跟他同一条船上。所以当他从那个桥上面要下来的时候，走到那个桥中间的时候，他心里面忽然难过起来了。他这么多年在非洲为主受苦，经过这么多的艰难，那没有人欢迎他啊。而这个得到奖牌的人呢，哎呀，这么多的人在欢迎他。他正在那心里有点难过的时候呢，忽然里面有个声音出来了啊，就对他说，孩子啊，时候还没到，时候还没到。有一天，你看见当你回天家的时候，那个荣耀是何等的大啊！千千万万的天使来迎接你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跟随主，做主的见证，表面上看起来是没什么荣耀的，没有什么世上这种光彩。老实讲，我们也不需要这种世上的光彩，不需要人的喝彩。有一天你会得着什么？得着主的奖赏。就像斯提凡一样，那些为主寻道的时候呢，他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宝座的跟前。我们的主本来是坐在宝座上的，那么因着斯提凡的这个寻道，他站起来了啊，这是何等大的荣耀呢。所以我们求主让我们还有机会在地上为主做见证，要忠心的为主做见证，不需要害怕。所以在特别在这个最末了的那个最艰难的时期，我们看见主还打发见证人在地上啊，所以这是一幅图画，在这里给我们很大的激励。当然这个也是预言呢，这里讲到将来一定会有这样的一个事情发生啊。 所以呢，当他们被提到天上去，连仇敌也看见的时候，十三节说，正当那时地就开始大震动啊！弟兄姊妹们，神的审判临到这个地上，这是一个何等威严的、何等神圣的一个时刻呢？啊，这个地炸震动，城就倒塌了十分之一啊，那座大城呢就倒塌了十分之一，因为地震的缘故，死了有七千人。那么我们想，今天地上有的灾难呢，死的比这个人更多。但是呢，这里哈，在圣经的原文里面讲说呢，这七千人都是有名字的啊。那么我们不敢说他说七千个有名的人死掉，统统死掉了，一时之间呢啊。但这至少这里说呢，这七千个人，圣经暗指是有名字的七千人。所以呢，我们知道这个呢是一个兆头啊。所以当一个人为着主做见证之后，我们看见神从来不亏负这些爱主侍奉主的人，主因他们得荣耀，主也因他们降下大的审判啊。他说其余的都恐惧，归荣耀给天上的神。哎，这句话倒是很特别啊。这个其余的人是什么呢？就是地上那些没有死的人，对不对啊？他们恐惧害怕，对不对？但是请我们在这里注意，圣经的话常常有时候你要读得仔细，这里讲只有惧怕没有悔改啊。他们的这一种的惧怕只不过什么呢，就好像今天呢这个世人呢做了坏事有良心上面的控告他也惧怕一样，这是一种宗教行为。这些人呢并没有因着他们这样的光景怎么样呢就悔改。你知道啊，很多时候我们常常觉得说如果神加一些苦难的话呢，可能有些人就会信主了，对吧？我记得年轻时候呢，有些弟兄们常常讲，哎呀，这个人刚硬得不得了，最好主给他加点什么苦难，叫他生个大病或者遇见什么事情他就会信主。不不不，弟兄姊妹，你不要相信呢这个苦难会叫人信主。固然在有些时代里面看苦难临到的时候好像信主人比较多一点呢，但是有的时候啊，这个人呢愚昧起来的时候啊，这个苦难越大他这个越刚硬啊，越刚硬。到后面我们还会看见有些人呢啊，他们刚硬得不得了。所以你知道今天呢我们能信主之神的怜悯啊，神的大怜悯啊。哎，我们怎么会听我们就接受了呢，对不对啊？弟兄姊妹，你再回想一下你得救的时候的情况啊。我们糊里糊涂就得救了，这不是神的怜悯嘛，对不对？你真的是把主的救恩弄清楚才心相信的吗？不，圣灵的感动。所以今天呢我们传福音尽量传啊，人的得救是神的怜悯，这不是我们讲的清楚啊，不是我们讲到有能力啊，我们常常有时候搞错了，我们把这个东西当成是。所以你看这个彼得讲的那篇道，对不对啊？你去看那篇道有什么感动力呢？没什么感动力的，但是那是圣灵的工作临到的，所以呢三千人就得救了啊。所以呢彼得从来不敢夸口他传福音有多大能力，不是的啊。今天我们要知道这是神的恩典，我们看见地上的人实在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愚昧啊。所以这个末后的时代啊，弟兄姊妹们，是福音需要被广传，但是呢你会发现，将来会发现愚昧顽固的人越来越多。他们不仅不信，很多时候还嘲笑。有了大的难处的时候呢，好像把荣耀归给神，其实还并不是真的啊。所以第十四节这里开始就讲到第二样灾过去，第三样灾快到了啊。那么我们看见第七位天使要吹号了啊，弟兄姊妹们，这个我们从十五节读起，读到第十九节，好吧，一起来读啊。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 在神面前坐在自己位上的24位长老就面伏于地敬拜神，说：昔在今在的主神全能者啊，我们感谢你，因你执掌大权作王了。外邦发怒，你的愤怒也临到了，审判死人的时候也到了。你的仆人众先知和众圣徒，凡敬畏你名的人，连大带小得赏赐的时候也到了。你败坏那些败坏世界之人的时候也就到了。当时神的殿开了，在他殿中现出他的约柜，随后有闪电、声音、雷轰、地震、大炮。这个我们知道，这个第三样的灾祸呢，就是七碗之灾啊，那个马上就快临到了啊。那么这里开始天使开始吹这个第七位天使吹号，这是最后的一号啊。有一天我们会听见啊，当第七位天使吹号的时候，哇，那个荣耀的时刻就来到了。弟兄姊妹们，这个天上就有大声音说，哎，你有没有发现啊，在读启示录的时候啊，他常常讲都是大声音啊，声音要大。呵呵，为什么要声音大？声音大就是人人都可以听见啊，没有一个听不见。你不能，你有些到主的时候说我没听见，不，那个大声音是叫你人人都能够，人人都可以听见啊。那么这说什么呢？这里说哈，它是一个大的宣告，说什么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那地上的国就成了神的国，成了基督的，神和基督的国啊。所以呢，主的国现在要降临了。这个第七号一吹响，我们知道仇敌的国和世上的列国通通要退位。那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这个描述是说呢，最后的那个光景是神的国降临在地上。我们都记得在约翰福音第三章啊，告诉我们呢，我们重生得救是进入神的国。所以今天呢，我们已经在神的国度里面，从一面来讲我们已经在这个国度里面，但是那个国度的实际的那个荣耀的光景还没有降临啊。神，我们已经是国度里面的百姓了，我们是有资格进入神的永远的国度。那么这个等到什么时候？等到第七位天使吹号的时候，那么神的国就降临了啊。弟兄姊妹，如果读哥林多前书15章，他也明着告诉我们啊，主耶稣到地上来，我们知道他起来侍奉传道的时候，他就讲神的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对不对？他就传神的国啊。到最后他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怎么样呢？他把神的国的实际带进来了。但是到有一天我们看见那一天，地上的国成了我主耶稣基督的国，那个时候什么？主就把国献给父神啊！这是在哥林多前书15章那里告诉我们。所以当以后整个宇宙就成了什么？神的国。什么叫神的国？这国度一方面讲到权柄，一方面讲到他的荣耀啊！所以将来整个宇宙里面只有神的国啊，那么也是主耶稣基督的国，神和他的儿子所有的国度。这里讲到他要做王，那么我们的神愿意高举他的儿子啊，那么让他那么做王。其实他做王也就是神做王，并且怎么样，要做到永永远远。什么意思？为什么圣经讲这个永永远远呢？就是呢，这个王权是再也不会改变的了。地上的王权呢，我们知道随着年日都改变，对不对？只有基督的王权 永永远远。这个永永远远另外一个什么意思呢？就是呢，仇敌永远再也没有机会了。你们读这个以赛亚书啊14章，你们读这个以西结书28章所讲，那里讲到隐约的讲到那个堕落的天使长了，他从前有个意愿是什么呀？他要高举他的宝座与神同等的，他要建立他的王权，他希望神把王权也交给他，因为他要窃夺什么？窃夺神儿子的地位，他要得着基督的地位啊！所以这几千年来啊，这个世界一直的翻腾，一直在这里许多的祸乱。为什么呢？因为撒旦一直想要得住这个权柄，他得不着他就不甘心，你知道吗？所以他在地上一直的搅乱，一再的搅乱。但到了第7号吹响的时候，怎么样呢？宣布一件事情呢？他永远也没有盼望，永远也没有机会。现在这个王权已经属于基督，属于神的。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感谢主啊！圣经呢，把这个人眼所看不见的这个属灵的世界里面的情况呢，完完全全的把它启示出来了。所以今天呢，我们能明白在这个创立世界以前发生了一些什么故事，然后我们就知道在神创立世界以后，人类堕落之后，在这里所发生的一些什么故事。这个故事一直延续到今天。哎呀，我们真是满心感谢我们的主啊！本来我们这些人哪里会懂得这些呢？我们是糊里糊涂的，对不对啊？我们也不知道从为何而生，也不知道将来到哪里去，甚至连活在地上为什么活着也不知道。但是圣经因着主的救恩，一下把这个通通显示出来了。我们真是满心感谢我们的神呢。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清不清楚啊，这些年我读主的话，我越来越清楚。哎呀，我怎么把整个人类的历史的这个情况通通把它这个好像弄清楚了。我蛮喜欢读一些历史的东西的啊。中国的历史上的很多故事的演变，现在我才知道呢，这一切事物的转变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所以今天呢，我们才知道主的救恩对我们来讲是何等大的一件事情。感谢主，弟兄姊妹们，有一天你听见那个第7号号筒吹响的时候，你的眼要看见这个荣耀，这是荣耀的盼望啊！我们今天呢，作为基督徒啊，我们虽然很软弱啊，我们做的很多时候也不像样子，对不对啊？跟随主啊，也不是那么强烈的心愿，服侍主啊，能做一点就做一点，不做最好。但是弟兄姊妹们，我们不知道我们已经蒙到多大的恩典了。所以呢，这些年日我们心里面实在是渴望主快来啊。弟兄姊妹们，我们也巴望能早日听见那个第7号的吹响，对吧？就看见那个荣耀是多么的大啊！这里不仅讲到我们的主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等到我们到最后一章的时候呢，那你告诉我们，我们要与他一同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啊！所以原来他得国，他得荣耀，不仅为着神的旨意，也为着我们呢。我们在其中一起蒙恩呢。所以你看，我们何等需要主开我们的眼睛啊！所以你不能小看基督徒啊！就求主施恩给我们。那么到了第16节，这里呢，让我们看见在神面前。坐在自己位上的24位长老，我们曾经讲过，这24位长老呢，代表着旧约和新约所有的圣徒，也可以说是整个受造的一个代表啊，整个万有受造的一个代表啊。他们已经得到很大的恩典呢，能够坐在神的面前啊！你看这个是多么尊贵的一件事情！在古代的君王啊，如果你去见那个君王啊， 那个王说呢，赐座，哎呀，那这是太大的荣耀，因为古代君王，你除非站，除了站坐，你就是跪，对不对？你不可能坐的。那么弄个位置给你坐，那这是对你是非常非常的尊重，对不对？所以这24位长老啊，他们代表着整个受造之物所得到的荣耀，他们坐在这个神的面前啊。今天呢，我们实在要感谢我们的神呢，啊，神隐藏他的自己，神把恩典不断加在我们身上，他没有把他的真体向我们显现，因为什么呢？人承受不住，你知道吧？但是今天我们在基督的恩典里面，我们可以安然坐在主的跟前了。这都已经是极大的恩典啊！你知道你坐在谁面前吗？你坐在神的面前呢、啊！哇，这个真的是，我自己常在感觉啊，用言语很难形容，也无法形容。但愿主的灵在我们里面开启我们，让我们知道今天我们在他眼前已经是蒙到何等大的一个恩典。那么这24位长老呢，那么一听见天使的这个号筒的时候怎么样呢，他们就怎么样，面伏于地敬拜神。圣经用长老做代表，这个长老呢，我们过去曾经讲过，他是代表人的智慧，代表智慧和经验，他们是成熟的一般人啊，是成熟的一般人，所以他们懂得这件事情的重大，所以他们就匍匐在神的跟前敬拜神。所以今天在教会里面也是这样，我们看见了越成熟的基督徒啊，越老练的基督徒，越有智慧的基督徒，对神越有敬畏的心，因为他们真是灵里面有经历。我们呢有很多时候像小孩一样的，那个没大没小的，对不对？但神也爱我们了，像我们都很喜欢小孩子，对不对？那个小孩子有时是无法无天的，他无法无天呢，乱讲话，我们童言无忌嘛，对不对啊？小孩子什么闹吵闹，简单可爱，当然闹多了你很烦呢、啊，那么我们今天在神跟前呢，神爱我们，我们很多时候像小孩一样的。哎，我们一下哭啊，一下闹啊，一下不高兴啊，一下这样，神因为爱我们的缘故，他有很大的忍耐，对不对？但是呢，神希望在他的百姓中能得着一些什么成熟老练的人，这些人真正认识神，真正体贴神的心意，他们懂得神的荣耀，他们在神跟前会匍匐下拜。所以这般长老们是代表整个宇宙中间万有中间那般成熟的啊，所以今天呢我们需要长大成熟，我们才知道我们的神是何等的荣耀。所以他们就在敬拜神，怎么敬拜呢？他们说，昔在今在的主神全能者啊，我们感谢你，因你执掌大权作王。他说这个昔在今在的主神啊，这说明什么？他们认识一件事情呢，神的地位从来没有改变过，你知道吧？我们以为说仇敌在地上这么翻腾弄啊，把神的宝座好像都动摇，没有，神的宝座永远安定在天。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这个门，如果你看见这个，你就很安息，知道吧？你跟随主就很安息。我们曾经讲过这个斯百克弟兄哈，他有一个口头语啊，他最喜欢说什么？主在宝座上 ，The Lord is on the throne 啊，他最喜欢讲这句话。所以有很多人跑来跟他讲，哎呀，有人在攻击你了，有人在毁谤你，有人在批评论断你了，他就什么 ？The Lord is on the throne， 主在宝座上，我不需要怎么样自己去辩护。知道吧？如果是我马上很生气啊，我们就要对质，我们就要去跟他辩论了，对不对？不需要，弟兄姊妹们， 今天我们必须眼中看见神的宝座，这个是我们生活中间的真实的经历，你知道吧？在家庭的生活里，在工作里，在教会的侍奉上，你看见一些情况的动乱，你不用忧心，你要看见什么？主在宝座上了，他从来没有动摇过的。你知道这个感觉，在过去的几十年的侍奉中给我的帮助非常大，让我经过很多的事情呢，不需要动摇，能够有稳健的脚步跟随主，也不会被惊慌嘛。因为教会是主的，工作是主的，他在宝座上，你急什么呢？对不对？以赛亚看见说，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是他在负一切的责任。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我们的神是昔在今在的主神啊，这多么宝贵的一件事情呢、啊、他不仅是主神，并且什么是全能者。什么叫全能者？我用我们今天的实际经历的话来讲，就是什么呢？他从来不需要人的能力，你不必花力气去为他做什么。我们今天呢，有时候愚昧到一个地步，我们老觉得我们自己蛮有能力，所以很多人觉得，你看我书读了这么好，我有这么多的学问，对不对啊？我有这么多的才干，这么多的成就，如果我来侍奉神，那对他定会有帮助啊！听有子民，这很好笑啊！如果你有这样的思想，我请你晚上，今天晚上不知道外面有没有云呢？如果没有云，你看看天呢，啊，这个宇宙多么的浩大，多么的浩瀚渺茫啊！我们能帮助神什么呢？你简直开玩笑，对不对啊？简直开玩笑。我们必须认识他什么？是全能的神，无所不能。他老实讲，不需要我们人的能力。今天呢，他找我们与他同工，这都是高抬我们。其实不是我们能与他同工，是他背着我们在做事情。你若是在主面前有了这样的经历，就越过能越知道我们人是何等的软弱，连保罗都觉得自己软弱，不能做什么。今天我们常常讲，哇，这个传道人多有能力，多大能力，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你讲这个话是很可笑的一件事情。是的，有的时候神把一点点的能力放在人身上啊，那也不是他的能力。所以彼得很清楚，他传福音三千人得救，是他的口才吗？是他的能力吗？不，是圣灵的工作在他身上的。他实在算不得什么。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认识我们的神是全能的神。所以你看见只有这班长老们他们有这种的智慧啊。所以今天神从来不需要人的能力。今天我们很愚昧，你知道吗？在地上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哎呀，我们可以训练一些人给神用、哎、你自己都在神面前都算不得什么，你又训练出什么人来呢？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必须知道我们神的全能。他们在这里不仅宣告这样，他说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执掌大权做王了。啊，就到了第七号吹响的时候，终于怎么样，整个宇宙都在神的权柄底下了。所以我们的主到地上来，他成功救恩，不仅救赎我们，他也是重新得回整个宇宙的主权。所以这里说他做王了，就是他终于得住这个位置，把这个权柄重新握在他的手里。所以弟兄姊妹，我必须看见今天整个宇宙的权柄在谁手里啊？不是在人手里，那个当总统的老实讲也没有多大能力啊。真正的能力在神的手里，在主的主才是真正做王的掌权。所以怎么样，他说我们感谢你。为什么要感谢呢？因为我们主曾经受苦，曾经付代价，现在终于把这个权柄拿回来了。主拿到这个权柄，对我们来讲什么呀？就是福音，你知道吗？最好的消息，主掌权那才是最好的。老实讲，人掌权实在是很糟糕的啊。所以在教会中，我们也让主做王。 在十八节他说外邦发怒，你的愤怒也临到了啊，这个这些话都是蛮很特别啊。这个外邦发怒，为什么外邦要发怒啊？一切事情不如己意嘛，对不对？你为什么会发怒啊？弟兄姊妹，你想想看，为什么你有时候会发脾气啊？因为那事情不如你的意，对不对啊？那个人不如你的意，你就发脾气了。啊，我们这些人呢，老实讲，我们这些欲望啊，什么东西的这些东西啊，很多都是很自私的东西啊，外邦发怒的，他说你的愤怒也临到了。那我们知道神发怒啊，神是为着他荣耀的旨意的，神才不轻易发怒。圣经中有讲到神的怒气，怒气发作。外邦发怒是因为他们得不着他们所想得着的。其实呢，今天这个世界是更叫神发怒的，因为人背离神，对不对？人活在仇敌的权势底下。所以弟兄姊妹们，圣经也告诉我们呢，我们最好不要发怒，你听凭主怒好了，让主来发怒最好了，你不要发怒。所以你知道这个摩西哈，他很聪明的啊，所以人家什么这些人呢，这个什么大丹亚比兰呢，这些人在那里，他们来攻击摩西啊，在那里讲摩西啊不需要自己发怒，摩西只要做一件什么事情呢，摩西只要脸伏于地就好了。摩西一脸伏于地啊，圣经就记得耶和华的荣耀就出现了，那么让神去发怒啊。弟兄姊妹，你如果聪明的话，你就会做这个事情，人家发怒你就伏在地。我从前啊，有碰见一对弟兄姊妹，他们两个夫妻两个人吵架，吵得一塌糊涂啊。哦，我曾经跟你们讲过，那个时候我在温哥华，我们住的那个房子，他们夫妻两个住在三楼，我们住在二楼。哇，有天晚上半夜，我听着上面嘣，好大一声呢、啊！哎呀，我们两个把我跟建德两个把他震醒了呢。我想糟了，上面呢不知道发生什么大事情了，这么大的声音啊！啊，原来他们夫妻两个半夜吵架到一个地步，还好那个先生有自制啊，拿起那个板凳呢、啊，就砸那个桌子，你知道吗？那个声音就很大，嘣的一声，哎呀，第二天呢，我们这个心里面蹦蹦跳啊，不晓得上面发生什么大事情，还好呢，结果没有发生任何太大的事情。后来那个姊妹倒学了一个功课了，啊，她学什么功课呢？听凭主怒。所以呢，每一次她的弟兄一发怒，她就什么，她就烧开水泡茶，就弄一杯茶给他喝，好了好了，喝点茶吧，不用发脾气了。所以很多时候他的先生呢想发脾气也发不出来了，变成这样。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真的在地上呢，你要发现不要去跟着这个世界人去激动啊，让神来发怒。学摩西一样的，一有事情做怎么面伏于地，把敬拜归给神。所以这里这一班长老们，他们是什么成熟老练的人，外邦发怒吗？神也会发怒，你的愤怒也到了，他说呢，审判死人的时候也到了，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才是真正审判的人，审判的权柄在他的手中。他不仅审判啊，那么他也赏赐啊。对于这个世界，神是要审判的；对于那些败坏的事物，神是要审判的。但是呢，他对你的仆人、众先知、众圣徒，凡敬畏你名的人，连大带小的赏赐的时候就到了。如果这里只讲说呢，你的仆人、众先知，哎呀，我们想这个我们也没希望，对不对？我们也不是先知，对不对？ 那么众圣徒啊，众圣徒这到底指谁呢？当然我们也是圣徒呢，可能这里是指的一般这个比较爱主的弟兄姊妹呢，对不对啊？诶，后面那句话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鼓励，对不对？凡敬畏你名的人啊，你要敬畏主名是连大带小，你不觉得你很小吗？你也有这个资格将来得奖赏啊。我们在从前在教会里面啊，最喜欢听最常常听见有些弟兄姊妹谦卑啊，谦卑的用什么话，哎呀我这个小弟兄啊，他明明也不太小的自己说我这个小弟兄，那个我的那个小姊妹啊，因为什么呢？想要谦卑，你知道，所以就叫自己小弟兄小姊妹啊。不要紧，这里讲了小也可以得奖赏，不仅大的得奖赏，小的也得奖赏，只要什么你敬畏主的名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在同一个时候临到的情况说，整个外邦整个情况需要受到神严厉的审判，但是呢对那些真正爱主的侍奉神的人，他的仆人和那些圣徒们，还有教会中连大带小的，他们怎么样？他们因着敬畏主，所以他们要得奖赏。所以将来呢，弟兄姊妹们，这个审判和这个奖赏是同一个时候出现的，好像是啊。有些人在那受审判，有人就得奖赏。所以这个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激励，对不对？我上个主日讲到了，我们今天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啊，弟兄姊妹们，你要把这个话记在心里面，你有将来的，你不要藐视你自己的将来，不要轻看你自己的将来，不要忽略你自己的将来，哎，这个时刻很快就来到了，所以今天呢，我们的结局还没到，表示我们还有机会呢。为什么要舍弃这个机会呢？对不对？要有敬畏主名的心。啊，很多时候当你敬畏主的名，有些话你就不敢讲了，你敬畏主的名，很多事情就不敢做了，你知道吧？这是对我们很大的保护，我们为着主的名，我们顾到他的名，对不对？我们就蒙保护。当然今天如果我们失败了，我们仰望主的血洗净我们啊，什么时候软弱你还是要爬起来啊。他说呢，还有一句话说，你败坏那些败坏世界之人的时候也到了。这里的这个世界啊，它原文的意思就是地球，指的我们地球。那些摧毁地球的人呢，有一天呢，他们要被神摧毁。所以你知道，神把我们啊放在这个地球上，神也很宝贵这个地球的，因为这是我们中国人讲，这是我们安身立命的地方，对不对啊？如果地球没有了，那么我们到哪里去过生活呢？是吧？今天我们看见人在地上毁坏这个地球，所以呢，你对这个你要爱护它，你不要去毁坏它啊。所以呢，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当然中文圣经这样讲，败坏啊，那么有的人是败坏这个世界，用很多的这些败坏的思想，败坏人的心思，也败坏人的生活，那么撒旦也竭力在败坏人，对不对？但这些将来呢，他们都要受到神的这个摧毁的啊。所以当这24位长老啊，他们在这个宝座跟前呢，一同俯伏敬拜的时候，你看见弟兄姊妹，你要把他们所说的话仔细的思想啊，因为这些思想是成熟的思想，是有智慧的思想。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我们不要老是听那些没智慧的话啊！有人告诉你这，告诉你那个，我们这撒旦最会破坏人的，就是用一些谎言啊！我们听了有很多基督徒啊，本来好好的爱主，结果听了几句话，他就冷淡了，变成这样。你看看你多不智慧呢？你为什么不听智慧的言语呢？你要听这些听那些话呢，对不对？所以圣经中呢，为什么记载这些人所说的话？这就告诉我们说什么，这些话你要听的，因为这些话才是有智慧有经验的一些言语啊。 所以弟兄姊妹，我今天晚上把他们所说的话简略的给弟兄姊妹做了 一点的解释了，是吧？所以你回去你把这些话仔细再读一读，思想一下，要把我们的心思意念转到神的那边去，不要是老是以地上这些事物，整天家庭事物。哎呀，我有时候弟兄姊妹，你原谅我这样说，我们觉得我们人活的地上真的很可怜呢。啊，有的人生活的，我觉得生活的圈子越来越小啊。什么叫圈子越小？它不是这个，不是我们生活的世界的面小，他自己那个感觉的圈子越来越小，整天眼前就这几个人。整天就这几个人啊，有的人家里面这几个人搞来搞去搞了一辈子的，我们走不出这个范围，我们真是可怜，对不对啊？有的夫妻两个就是搞了一辈子，那么走出来吧，弟兄姊妹，怎么走出来？需要智慧，需要这种的经验，你凭人的智慧人的经验是没有办法的，所以我们仰望主的怜悯。所以这一些长老们的话是需要听的，圣经把它记在这里，不是光是在那里说明一点外面的一些情况。弟兄姊妹们，尤其在今天这个末了的时代，他们是真正在神跟前敬拜神的人，你要看见那个是一个出于智慧和丰富的经验的一个敬拜啊，今天我们在神跟前呢，需要得到这样的智慧，这样你生活的才有安息，才有喜乐，等候主啊，才有盼望，对不对啊？啊，求主怜悯我们，救我们脱离这个狭小的自己，啊，给我们智慧。那么当他们把这话一讲完之后呢，忽然怎么样？当时他说天上的殿开了。神的什么？神的约柜出现了。哇，在这个敬拜之后啊，我们看见一个荣耀的景象，天上的圣殿呢，门开了，约柜出现。我们晓得在旧约时代里面，圣殿里面最重要的地方是至圣所，而至圣所里面最重要的东西就是约柜。那个旧约的约柜呢，其实就是新约基督的意义，你知道吧？所以旧约的约柜就代表主耶稣的，不过那个时候神的儿子还没有来，所以用一个预表的东西，所以那个是非常尊贵的东西。而这个约柜呢，不仅是代表主耶稣，也代表主所做的一切工作和完成的工作，和它里面所包含的神丰富的内容。我想今天晚上我们不详细去解释这个约柜啊，你知道旧约圣经里面神把这个约柜给他的百姓呢，哇，这个约柜是最重要的一个东西，以色列人都知道这个约柜是有能力的啊。那么你读旧约故事，约柜的故事你就看见，但是呢到后来以色列人并不重视他，他们有好几百年的时间把那个约柜放在那个基遍，都没有人去管呢，也没有人到那里去敬拜，到最后约柜也失落了。那么在旧约圣经里面呢，约柜最后一次的失落是什么时候呢？现在也很难完全的来讲。有人说可能在那个罗伯安的时代啊，当外邦进来说把这些铜，因为它是纯金打造的一个东西啊，所以就被人掳走。但圣经也没有讲。圣经只讲说什么，从那个时候开始约柜就失落了。其实呢，我们晓得那个最宝贵的东西神把它隐藏起来了，所以一直到今天呢，弟兄姊妹们，以色列地上的以色列人他们还在找约柜，你知道吗？我记得20年前我们去耶路撒冷的时候呢，我们看见他们以色列人悬赏啊，谁要能够告诉我们约柜在哪里的话呢，给他100万美金悬赏，找约柜的，到处去找约柜，但是找不到。原来什么呢？约柜已经被提到天上去了。所以到这个时候我们看见怎么样，殿开了，约柜又出来了，这说明一件什么事情啊？ 并没有失落，神的忠心旨意的东西不会掉了。弟兄姊妹们，这个在旧约时代以色列人的约柜失去，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提醒，这也是提醒今天的教会，这个约柜被称作是见证的柜，你知道吧？所以到主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圣殿还在，殿里是没有约柜的，所以以色列百姓失去见证。今天呢，我们不能说呢，我们聚会呢，教会外表的情况在，中心点的见证没有了，那这个就完全失去那个整个教会的意义。神建造会幕是为了约柜，建造圣殿也是为了约柜，知道吧？所以这说明一件事情，教会在地上最重大的意义就是为着基督做见证。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做什么呢？我们聚会做什么呢？为基督做见证，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其他什么活动这些东西都是附带的东西，有没有都无所谓的，为基督做见证才重要啊！这个将来我们有机会呢，还会详细的说明，鼓励弟兄姊妹们。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见了约柜出现啊，那么感谢主啊，弟兄姊妹们，人会失败，神永远不失败。在历史上，以色列人把约柜弄丢了，其实神顾念他自己的见证，从来没有让这个见证失落。而这个见证在哪？在天上，在天上的殿里面啊！所以呢，我们看见当这个约柜一出现的时候呢，马上有闪电声音、雷轰、地震、大爆，当这些都是一种形容了，这给我们看见这件事情的严肃啊，这件事情的威严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主的见证不是件小事情。我们今天呢，把主的见证常常挂在嘴上啊，但是我们心里面对主的见证并没有像这里所描述的这么样的一种严肃啊。所以很多时候哦，感谢主为主做见证啊，我们像小孩子说大人话一样的，你知道吧？所以神也听听呢就算了。你真的明白主的见证吗？就何等需要主的恩典。所以感谢主啊，特别在末后的时代，神借着启示录这卷书啊，把他中心点的心意啊，那么一点一点的给我们启示出来。我们真是求主要给我们智慧啊，不要做糊涂人，这样明白主的旨意怎样啊。若是我们读了这些话，而我们在生活的实际中丝毫不受影响，就怎么让主的话落空了，我们有一天到主面前，我们就交不了账啊！我们在主面前就亏欠。好，我今天晚上我们就交通到这里。好，我们请低头再一点祷告。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我们知道你因受死的苦，从死里复活，父神用右手高举你，你已经坐在宝座上。你在天上已经掌大权，做王，你是全能的主。主啊，今天教会要把你的王权带到地上，在特别在这个末后的世代，在这种黑暗的光景中、混乱的光景中，愿你的宝座能设立在教会中，愿教会成为你国度彰显的地方。主啊，虽然我们知道有一个既定的日子还没有来到，那天第七号吹响的时候，我们看见地上的国要改变，但是今天我们就愿意你的王权能够临到地上。主啊，求你带领我们每个弟兄姊妹走向那个生命成长的道路，救我们脱离我们的幼稚和肤浅。我们感谢你，你永不丢弃我们，在你的恩典中，你要仍旧带领我们继续往前。我们要求你，不仅在这个聚会中我们对你的话有了一点解释，求你借着荣耀的圣灵使它成为生命的亮光，照亮我们的全人，好叫我们的生活在地上能有改变，好叫我们的侍奉有改变，好叫我们在教会的敬拜中也有改变。主啊，我们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垂听我们的祷告， 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